我真的有个非常好的朋友，就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开始。我这个好朋友呢，他是我大学四年的同班，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在我的大学里面，我们大一的时候是工学院全部合并在一起上课，到大二的时候才开始分专业，所以从大一到大四都是同班同学，是很少见。然后呢，我们是班级里面唯二的两个杭州人，然后我们是隔壁寝室，我们一起在军训的时候搞怪，我们一起在学校大合唱的时候从厕所跳窗逃跑，为了表示对大合唱的反对。然后我们一起在深夜的校园里面大声唱歌。然后他失恋的那个晚上，因为是寒假，他是寒假的时候失恋，所以他失魂落魄的走到我们家的门口，求抱抱。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们进了同一家公司，然后我们一起租房子来住。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友谊是那种牢不可破的、坚定的、铁一般的关系。甚至我可以说，我之所以2001年的时候从我们家开始了一个查经小组，也就是我们之间教会的前身，是因为他要信主，所以我想和他一起来学习圣经。所以就是你可以知道他我的关系有多重要。但是没有过两年呢，他虽然信主了，他也受洗了，但是他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后退了。他因为信主而戒掉的烟瘾又回来了，然后他开始抱怨教会的姊妹都不好看，他开始更喜欢不信主的姑娘，然后他开始停止聚会，他开始早出晚归，直到有一天我们正式的实行了教会纪律，把他从教会当中除名，因为他犯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罪。但是我们还是在同一间公司里面工作，他仍然是我的同事，我每天都可以碰到他，而且我知道他对我有很多的抱怨，我对他同样也有很多的失望。所以我们开始礼貌的打招呼，我们不再谈论很多的话题，我们中午也不在一起吃饭。我最怕的就是其他同事问我说，哎，你们俩怎么了？你怎么不跟他要好了？哎，他不是跟你一起信耶稣的吗？怎么昨天跟我们去踢球了？明天我们都去他家玩，他叫你没有？所以我最怕的就是我的同事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很难回答。再过一两年，他的职业发展开始比我迅速，他的提拔开始比我快，嫉妒的心在我开始里面发动，我开始抱怨神，我那么爱主，我那么服侍主，为什么他的职业发展比我好？为什么他得到的机会比我多？你不知道我大学 GPA 比他高吗？你不知道是我先进这间公司，然后用内部推荐再把他拉进来的吗？所以我开始觉得神不公义，我开始觉得神没有让我得到我应该得到，反而让那不信主或者说放弃信仰的人得到了亨通。神难道不应该给他一点苦头吃吃，让他知道自己放弃信仰是不对的吗？神不应该让他在婚姻上碰到一点麻烦，好明白说当初找不信主的人是何等的错误吗？但是神没有，神什么都没有做。他的婚姻很幸福，他的职业发展很顺利，今天在业内的一些报道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可以看到他晒恩爱的照片。我心里似乎都有一个声音在说，每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的声音心里都有一个声音在说，这是不对的，他不配得到这些，我才配得，我才是那个应该被上帝奖赏的。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仍然忍不住会那样去想。所以我认为上帝不公平，而且我也相信和我有相似看法或者经历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当一个敬虔侍奉主的单身姊妹看到那些没有她那么敬虔的姊妹反而被弟兄追求的时候，当诚实做工反而没有撒谎欺骗的同时得到上帝赏识的时候，当一次一次的重复的考驾照却看到那些驾驶技术比自己糟却因为塞了红包而早就拿到驾照的同期学员的时候，当看到嘲笑自己信仰的人反而亨通顺利而自己忠于信仰却受尽辛苦的时候，尤其是看到那些不如自己爱主却也信主，换句话说他也有天堂的门票，但是呢却不经常聚会，在教会里没有服侍，甚至不读经，但是却发展的比自己好，很多基督徒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神公平吗？神公义吗？为什么我那么爱主却没有得到他得到的东西？ 神为什么不让那些不信他的人，或者那些没有那么信他的人吃点苦头，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呢？在马拉基书里面，犹太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他们走得更远，他们不但这样想，并且他们这样说。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二章的17节开始读到第三章的6节。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红边的双排本圣经，那么应该在旧约的940页的右侧。2章17节到3章6节，一点点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
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飘忽之人的井，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地为人，好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恢复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认识上的错误，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对认识你和明白你的作为我们的差距有多大，也求你使我们悔改，使我们按照我们对你正确的认识来行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在这段经文当中，上帝指出那些自称信靠他的犹太人其实是在错误的控诉神，神回应和纠正他们的控诉。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信实的神必然使他的公义临到世上，而我们呢，应当看自己是受审的对象，而在今生殷勤的侍奉。信实的神必然使他的公义临到世上，我们应当看自己是受审的对象，而殷勤的侍奉。马拉基书是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对被掳归回以后又抱怨神悖逆神的犹太人和他们的神职人员所说的话。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向世界代表他和见证他的群体，然而因为他们的背叛、不信和离弃神，神就用巴比伦和亚述这两个国家审判了、惩罚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占领了他们，而且把他们全部都掳掠去到巴比伦去做奴隶。也因着神的怜悯，70年之后，神又奇迹般的感动波斯王，释放了他们，并且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恢复自己的敬拜，恢复自己的政治，恢复自己的土地。这本来是一个他们可以继续的侍奉神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马拉基却作为先知让我们看到，他们在短暂的火热之后就回到了他们祖宗的劳碌上。这段经文以神对以色列的百姓的一个指责作为开头，然后神从两个方面回答以色列百姓的指责，最后神宣告自己是永不改变的神。人之所以会抱怨神，是因为出于对神的不信。我们首先来看2章17节是神对人的指控。神指控他们什么呢？2章17节说，你们用言语所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在这些经文当中，犹太的百姓被指责为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和合本修订版把这句话翻译成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话令，因为言语就是他们所说的话，令耶和华厌烦。因为这会让我们很惊讶，因为圣经尤其是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圣经说耶和华是一个听祷告的神，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甚至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不义的官 尚且因为一个寡妇不停地求他而改变心意，何况那一位随时乐意帮助我们的神呢？耶稣鼓励我们要凭着信心迫切地求，所以神不应该厌烦我们对他说话。那么神的百姓为什么说他们说的话让神厌烦呢？那神既然喜欢我们对他说话，那为什么会让他厌烦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抱怨？也不是，因为神并没有禁止我们向他抱怨。在诗篇当中，大卫也是向神抱怨他的处境，他问神为什么不加以援手。那么是什么令神厌烦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并不是因为他们祷告的很烦，老是在要什么东西，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向神抱怨自己的处境，而是他们说话的对象不是在对神，而是在对彼此。他们在对彼此说，神在哪里呢？神没有帮助我们。他们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他们对上帝的属性下了一个结论，并且他们在彼此的对话当中在不断的反复这个结论。他们说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换句话说，他们看自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自己是行义的，对不对？其他人都是作恶的，自己是行义的。波斯人是作恶的，巴比伦人是作恶的，迦南的民族都是作恶的。那可能他们的确对返回的这些犹太人有骚扰性的攻击，他们也阻挡他们建造城墙和圣殿，他们也在政治上欺压犹太人，也可能在贸易上有意的让犹太人吃亏。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仍然是波斯下辖的一个省，所以犹太人希望神给这些人，这些所谓恶人吃点苦头，就像我希望我的那位好朋友神给他点苦头一样，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希望那些犯罪的人，尤其是得罪自己的人吃点苦头一样。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让他们吃苦头。于是这些犹太人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哦，他们没有吃苦头是因为神的价值观和我的价值观不一样，神喜欢那些作恶的人，所以他们做了这么一个结论，并且他们彼此的传讲这个结论。马拉基书一到二章都是在批评犹太人，尤其是他们领袖的虚谎，这些领袖们故意的忽略神所吩咐的那些重要命令，却小心翼翼的去履行那些不太重要的责任。他们希望透过履行那些不太重要的责任来告诉自己说，我还是个不错的犹太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犹太人，我比那些波斯人和迦南人要好多了，神应该喜欢我。但是当他们发现神没有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喜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走向另外一个方向。他们抗议说，为什么作恶的人，譬如说那些波斯人那么兴盛，为什么神不让他们吃点苦头？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神一定是喜爱并且奖赏作恶的人。因此他们就责问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来回答他们的处境，要么是压根儿就没有公义的神，要么就是有一位神但是他不公义。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这些人不是因为总是祷告，就好像一个小朋友总是叫爸爸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一样，不是因为他们总是祷告上帝觉得他们烦。所以你总是对上帝说出你心里的话，上帝是不会觉得你烦的。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祷告当中对自己的处境不满，神厌烦他们，不是的，神喜悦我们真诚的祷告，神也允许我们在祷告当中向他问问题，甚至祈求他给我们信心。神也允许我们在祷告当中表达我们对处境的不满，就像大卫在祷告当中所做的一样。诗篇四十二篇，大卫同样对上帝发出问题。大卫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但是如果你读认真的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诗篇大卫的问题都是基于信心的问题，就是他虽然向神提出问题，但是他都用信心解答自己的问题。在四十二篇的结尾，同样在他发出问题之后，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但是马拉基所责备的犹太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是那些被压力击垮的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也不是半信半疑的人，他们的问题充满了嘲弄和亵慢。他们明知道神怎样启示他们关于自己的性情， 但是他们却有意的扭曲对神性情的描述，毫为自己的犯罪和虚谎来开脱。他们会说，我不爱神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他们会说，我们没有真诚的顺服神是因为神也没有爱那些真正顺服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你的现状不满，你对神有问题，如果你和这里的犹太人一样，你不理解神的一些作为，大卫是我们的榜样，马拉基书里面的犹太人不是我们的榜样。大卫虽然对神发出怨言和怀疑，但是他坚持的用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去看待他的处境，他不是在用他的处境在看待神的话语。所以大卫是根据神的话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神必然是帮助他的，只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神要训练他，要造就他。而犹太人，这马拉基书里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根据处境跳过了神的话语去认识神，哦，说神一定是喜爱那些作恶的。世界让我们相信的是眼见为实，而神却期待我们耳听为实。我不是说听力比视力更加可靠，我是说根据听到的神的话语所得出的结论，比你根据你自己所看到的你对环境的解读更加可靠。因为你要知道，环境自己不会给你任何的信息，你所得到的结论都是你的心对于环境的解读，或者是别人对你环境的解读，并且你接受了。在诗篇73篇中，亚萨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甚至我的脚几乎失闪。但是经过对神性情的思考之后，亚萨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亚萨和大卫一样，他们从神的话去认识自己的处境。他们 从处境去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解释是不符合圣经，他们就根据圣经去调整自己的解释。但如果我们跳过圣经，只是用解释处境的方式去认识神，那么不但你的解释不能够完全的符合整个的事实，因为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完整的事实，往往是你自己所认为的事实。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试图用他们所看到的去解释神的性情，而不是根据神已经启示的他的性情去认识神的性情，这给了他们不敬畏神的理由。所以神说他们是令神厌烦的，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其实认识的神是另一个神，而不是圣经当中的神。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认为上帝在今生在现在必然要帮助你，必然要你厌恶的人、厌恶的阶层、厌恶的族群，甚至厌恶的政府马上被消灭，或者你想要的必然要马上能够得到，无论你的愿望是多么的近前和符合圣经，你都是在用你的愿望在定义这位神，你所想象的神不是圣经当中的神。那神怎么回答他们呢？3:1，神说，我已经预备了公义。3:1是他的回答，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必要来到。神说他的公义是必定会来到的，神的公义降临的时候，你们必定会被通知到，并且他用了忽然这个转折词，表示他的公义来到的时候和来到的方式都可能不是你们想要的，也是出人意料。在古代的近东地区，如果一位君王，比如说波斯王，他要巡视他属下的地区，宫廷都会打发一位使者要走在前面，要通知沿途的村庄和城镇做好准备，以迎接君王的降临。所以所谓的微服私访是小说里面才会出现的情景，事实上从古代到今天，领导人要出访的时候都是会通知到下面的地方。弥赛亚，神也是这样回答，说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不是突击检查，不是微服私访，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当神公义的君王降临的时候，他会差派使者走在前面让你知道。如果你们那个时候不警醒和迎接，那就是你们的责任了。所以3:1，神说，如果我的公义要来到，我一定会预备使者降临和预备道路。那你会想到谁是那一位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的呢？ 谁是那位在神面前预备道路的？你会想到谁？施洗约翰。对，所以如果 你的圣经往后翻个十页左右，也就是大概过了400多年，你翻一页就是不知道40年，所以你翻个十页左右，耶稣就评论施洗约翰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你看到吗？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为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做了预备。施洗约翰做什么呢？马太福音3章1节描述施洗约翰出场的时候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就是那位使者，他在那位公义的弥赛亚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就为他预备道路。他怎么预备道路呢？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你们都是罪人，你们如果要在审判当中得救，那么你们现在就要悔改。国王的使者为国王预备道路，做好准备工作，免得国王的马车被路上的石头或者坑坑洼洼耽误了，免得国王来临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是国王。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他为耶稣的传道预备人心，好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样，先知马拉基在为施洗约翰预备道路。神也是告诉那些错误认识他的犹太人的事，告诉那些错误认识他的犹太人说，我降临要施行公义的时候，我必定会让你知道。所以一方面，神的回答3章1节说，神的公义必然降临，而且是一种可见的方式降临。神不会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的来，他会以每个人都知道的方式，他的百姓都知道的方式降临在他们中间。另一方面，神的公义降临是突然的，所以他是光明正大的，是让人知道的，但同时又是突然的。第一节下半部分说，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神在提醒犹太人说，这是他的殿，圣殿是他的，他是圣殿的拥有者。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说话的时候的第一人称忽然变成了第三人称，这表明那位降临的与父原为一，他是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同时呢，又与说话的父神是有区别的，因为这里用到他的殿是第三人称单数，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叫做立约的使者，你们所仰慕的。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那一位降临的他是神，因为他先用第一人称，但是呢，他又不是那一位说话的父神，所以他用了第三人称。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当神降临施行公义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与神原为一，但是又与神有所分别的身份降临的。他有一位使者为他预备道路，并且他自己也是一个立约的使者。如果我们回顾旧约圣经，神与亚伯拉罕、与夏甲、与雅各、与基甸一一显现立约的时候，都有一位神的使者，比如说士师记13章6节9节，或者有一位叫做在他面前的使者，以赛亚书63章9节，或者是耶和华的使者，创世纪16章。所以这里都讲到一个使者是一个立约者，他具有神的属性，因为这里用了第一人称，他被神所差遣，他是神自己，但是又和神有所分别。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个位格，在他的位格和功能上，他和神同等。他在新约当中道成肉身，成为新约的中保。所以第一节3章1节有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父神，也就是我；第二个角色是一个人，他为公义的来临而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第三个角色是立约的使者，第三人称的他，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也是耶稣基督。他的降临是突然的，是出乎意料的，而且不是在现在。我们现在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却看到神应许在400年以后，他如何实实在在的降临到以色列人当中。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以色列人在抱怨神的不公义，他们认为神是一个不讲公义的神，但是神却告诉他们说，神的公义必然降临， 而且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确确实实看到神的公义降临了，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因为神把他儿子的义归算在那些愿意信他的人身上，使我们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神的公义是怎样降临的呢？不是像犹太人所认为的借着毁灭那些他们讨厌的人而降临的，也不是让那些自以为公义的人得到亨通而降临的。神公义降临的时候，既有恩典让信他的人能够被称义，又宣告审判。因为这世上没有公义，所以神首先要让人认识到什么是义的源头。这也是神对那些犹太人回答的第二部分，在第二节到第五节，他说你们并不是公义的，你们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你们在真正的公义降临的时候，你们将是被审判的对象，而不是称义的对象。这是三章的二到五节所给我们的信息。第二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这是先知约珥用过的语言。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马拉基用约珥的语言提醒他们，历代的先知都给了你警告，你们不听吗？难道你们认为你们就是好人，是顺服神的人，是敬虔的人，是不需要被神审判的，其他人都应该被审判吗？谁能呢？这是个反问句。所以谁能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所以先知在告诉他们说，你们也是受审判的对象，你们这些自认为了不起的犹太人，你们也是被审判的对象。先知接着描述神的审判是怎样的，神的审判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火怎样把矿渣与金属区分开了，茧如何把污秽与纺织品分离开了，神的洁净工作也会怎样的临到他的百姓身上。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也就是说真正属于神的不会惧怕审判。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期待，而是要满足神对于公义的期待，也就是把义人和恶人区分开来。思想马拉基书一到二章对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领袖虚假敬拜的批判，谁是在马拉基书里面那些要受审判的人呢？是他们自己。就像马拉基的指控，首先是针对以色列的领袖，其次是利未人，最后才是神的百姓。因为官长和利未人是以色列在宗教上的领袖和榜样，神的目的是使他的祭司们得到称义和洁净，唯有这样第四节所描述的才会变为可能。第四节说，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换而言之，马拉基在这里重复一到二章已经说过的事实，你们的祭司是有罪的，你们的利未人是有罪的，所以你们的献祭不蒙耶和华的悦纳，唯有你们先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你们的献祭才有意义，才能被神接纳，否则的话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令神厌烦的。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我们会有个疑问，就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有没有成为事实，利未人有没有得到洁净，犹太人的献祭有没有被神接纳，好像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一样。显然没有，因为犹太人直到今天也没有信主，他们也没有献祭，因为没有圣殿，他们今天也没有献祭。那马拉基书在这里所说的凭公义献祭物，和一章十一节所说的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祭物一样，是用犹太人所知道的敬拜方式来描述将来用心灵在真理当中向神献上的敬拜，也就是基督徒的敬拜。就像旧约的先知用他们所知道的战争形式，譬如说刀剑和弓马，来描述末日的属灵征战一样，先知也用他所理解的敬拜方式来描述新约的祭司，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献上的敬拜。所以这里所说的凭公义献供物，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指的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就是 值得今天基督徒的敬拜，指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嘴唇，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向上帝所献上的感恩和赞美。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新约的祭司。我们如何献祭呢？马拉基书说，我们的献祭是被洁净的利未人献祭。我们都是洁净的利未人，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靠着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那问题是，你献过祭吗？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有三种献祭。第一种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1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种献祭怎么献呢？怎么把自己献上活祭？难道我要在家里的洗衣台上啊？现在没有洗衣台了，家里的灶台上、自己躺上去吗？不是的。第二节，罗马书的12:2告诉我们，把自己献为活祭，就是让神的话支配自己，而不是让世界支配自己。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的话语，我们让神的话支配我们的生活，而不让世界的观点或者我们犯罪的处境来支配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罗马书12:1所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第二种献祭是我们的敬拜。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这里说，我们的嘴唇所结出的果子，也就是我们的颂赞，是神所悦纳的祭物。所以这给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们，当你们在彼此交谈的时候，你们是否感谢神和称颂神？这不是说你每句话都要带个感谢神，但是你要思考说，我们的交谈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我们的交谈和非基督徒之间的交谈有差别吗？你们在彼此交谈的时候谈到神的作为并且称颂他吗？你们在彼此在集体唱诗的时候开口跟着唱？你们在个人的祷告当中包括了赞美的祷告，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在讲台上的赞美祷告一样？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需要悔改，因为这是圣灵在你的里面透过你的嘴唇应该结出来的果子。你要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够称颂神？为什么在我和别人私下的交谈当中，我从来不提到属灵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罪在缠累我，使我不愿意开口唱诗？我的里面真的有圣灵吗？这是第二种的献祭，用嘴唇所献上的颂赞。那么第三种的献祭是16所说的，是希伯来书13:16所说的，行善和捐书的事，即奉献支持教会的事工，以及用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神的公义降临的时候，被审判的是谁呢？不是那些欺压犹太人的外邦人，而是第5所说的，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驱往寄居的和不敬畏我。这里所说的是谁呢？是外邦人吗？不是的，我的答案是，就是这些犹太人。因为第一章到第二章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行邪术，他们在犯奸淫。在上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讲到婚姻的问题，他们在欺假誓，他们在亏负人的工价，他们在欺压寡妇孤儿，他们在驱往寄居的，他们没有在敬畏神，因为他们在彼此论断神喜欢他作恶的。最后在3:6，神告诉那些错误认识神公义的人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神当年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犹太人，神从波斯和巴比伦人手中拯救了犹太人，神有能力从现在的处境当中来拯救犹太人。神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犹太人还不够惨，没有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那么惨，也不是因为神改变了心意，神没有改变，神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爱他的百姓，他爱这些雅各之子。如果神的公义降临的话，这些犹太人将首先成为被审判和被消灭的对象。 所以他们错误的认识了神，导致了他们错误的想象了上帝的审判。所以神告诉他们说，我没有改变，我爱你们，所以我现在不能来审判，我现在不愿意来审判，因为我要存留你们这些雅各之子。所以朋友们，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也对神的公义失望，那么马拉基书也是在告诉你，你错误的认识了神和错误的认识了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冰冷下雨的礼拜天早上打车去教会，但是令你沮丧的是，你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小时，你的滴滴都叫不到车，也没有看到出租车在你面前开过，亮着灯，亮着绿色的灯，你会马上想到说，神啊，这是真的吗？我在去教会，我居然打不到车，难道没有一个今天去做坏事的人你让他打不到车的吗？难道没有一个今天去加班的人，不守主日的基督徒，你让他打不到车的吗？为什么你要让我打不到车？如果你认为神欠你一个相对来说没有苦难的人生，或者你认为神欠你一个比那些我们看来更不配得恩典的人更好的人生，这种想法本身，还有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相信他应当行事的方式行事，我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愤怒或者抱怨，这些都揭露了我们内心的期望，就是我们希望神借着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给我们相应的报酬，来让我们得到成功。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成功神学，这是我们心中隐含的成功神学，这也让我们对自己和对神的公义常常有错误的认识。所以马拉基在这里对我们说，醒醒吧，你就是那个需要被审判的人，没有什么是你配得，如果不是那一位降临的公义使者，就是耶稣基督代替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也一样要在审判当中灭亡。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前七节前六节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常常错误的认识你的公义，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公义来代替你的公义，我们常常用自己所恨恶的来代替你所恨恶的，用自己所喜爱的代替你所喜爱的。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悔改，使我们看到自己是你审判的对象，若不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配得那更大的幸福。谢谢你爱你雅各之子，你爱你所拣选，我们这样祷告和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